先知书，但以礼卷。先知书，但以礼卷。第一章。耶胡达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把城围困。主把耶胡达王约雅敬和真主殿中的一部分器物交在尼布甲尼撒手里，他就把这些器物带到示拿地的神庙，存放在庙中的宝库里。王嘱咐他的太监长亚施皮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把一些王室的后代和贵族带进来，这些年轻人必须没有残疾，英俊，足智多才，有高度学习能力，明察事理，而且他们必须有能力可以在王宫里工作。你要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学和语言。王指定每天给他们一份御用的佳肴醇酒，又教养他们三年。期满以后，他们就侍立在王面前。他们当中有耶胡达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米沙利为米沙，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决心不让御用的佳肴醇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帮助他，使他不用玷污自己。于是真主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得到恩惠和同情。只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指定了你们应用的饮食，如果他看见你们的面色比你们同岁的年轻人憔悴难看，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面前保不住了。后来但以理对太监长分派看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人说，请你试试仆人十天，允许我只吃素菜喝清水，然后请你观察我们的容貌和那些享用御膳的年轻人的容貌，就照你观察的结果对待你的仆人吧。看管他们的人就允准他们的这个要求，试试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容貌比所有享用王的佳肴的年轻人更加英俊健壮，看管他们的人就撤去指定给他们享用的佳肴醇酒，让他们吃素菜。这四个年轻人在各种文字和学问上，真主都赐他们知识和聪明，但以理并且能明白一切真梦和异梦。到了王嘱咐带所有年轻人进宫的日子，太监长就领他们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王跟他们谈话，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他们四个人就侍立在王面前。王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就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用法术的更胜十倍。直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先知书，但以理卷，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因此心里烦乱，不能入睡。于是王嘱咐人把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都招来，要他们把王的梦告诉王。他们来了，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烦乱，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话对王说，愿王万岁，请把那个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我已经定旨，如果你们不把那个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就要被碎尸万段，你们的家要成为废墟。如果你们能把那个梦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就会从我这里得到礼物、奖赏和大尊荣。所以，你们要把梦 和梦的意思向我解释。他们第二次回答王说，请王把梦告诉仆人，我们好解释梦的意思。王回答说，我清楚知道你们企图拖延时间，因为你们看出我已经定旨，如果你们不把那梦向我说明，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你们，你们串通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希望时事有所改变，你们现在要把梦告诉我，好让我知道你们真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解释。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把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和有权势的君王像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询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很难回答，除了那不和世人一起住的神明以外，没有人能在王面前把此事说出来。因此王大发烈怒，下令杀绝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于是王的圣旨发出，要把智慧人都杀死。人们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死他们。那时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死巴比伦的智慧人。但以理就婉转机敏地向他询问。但以理对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严厉呢？亚略就把此事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就进去求王宽限，使他可以把那个梦的意思为王解释。但以理回到自己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要他们为这隐秘的事祈求天上的真主慈悯，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他的智慧人一起灭亡。于是这隐秘的事在夜间的真梦中给但以理显明了，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的真主。但以理说，愿真主的名被称颂，从永远直到永远，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于他的，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和隐秘的事，他洞悉暗中的一切，因为光明与他同在。我列祖的真主啊，我只感您，赞美您，您把智慧和能力赐给了我，我们向您所求的现在您已向我显明，把王的事告诉了我们。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委派去杀绝巴比伦智慧人的，对他这样说，不要杀绝巴比伦的智慧人，请把我带到王面前，我要把梦的意思向王解释。亚略就急忙把但以理带到王面前，对王这样说，我在贝鲁的耶胡达人中找到一个能把梦的意思向王说明的人。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向我说明我所见的梦和梦的意思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隐秘的事，没有智慧人、用法术的、术士和占星家能向王解释，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真主能把一切隐秘的事显明，他已经把日后将要发生的事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王了。你的梦和你躺在床上时脑海中出现的真梦就是这样。王啊，你躺在床上时想到日后将要发生的事，那显明隐秘事的真主就把将要发生的事向你说明了。现在这隐秘的事向我显明，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所有的人，而是要让王知道梦的意思和你心里想明白的事。王啊，你正在观看，看见有一座巨大的像，那像很高，光耀异常，竖立在你面前，样子十分可怕。这像的头是纯金的，胸膛和手臂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混杂的， 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砸在那座像的铁和泥混杂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一起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打碎这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整个大地。这就是那个梦。现在我们要在王面前讲解那个梦的意思。王啊，你是万王之王，天上的真主已经把国度、权力、能力和尊荣都赐给你，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要兴起一个仅次于你的国家，以后还有第三个国家，就是那个铜的，要统治整个大地，还有第四个国家，坚强如铁，因为铁能砸碎击破万物，铁怎样压碎一切，那个国家也要照样砸碎一切。正如你看见那像的脚和脚趾是窑匠的泥和铁混杂的，那个国家也将分裂。正如你看见铁和陶泥混合在一起，那个国家也将有铁的坚硬。那些脚趾是铁和泥混杂的，那个国家也将是部分坚强，部分脆弱。你怎样看见铁和陶泥混合在一起，那个国家的人也将和各国的人通婚混杂，却不能彼此联合，正如铁和泥不能混杂一样。那些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真主将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家，国权将不会归给其他民族的人。这个国家要砸碎毁灭其他各国，并且这个国家要存到永远。正如你看见那块从山而出非人手凿成的石头把铁、铜、泥、银和金都砸碎了，伟大的真主已把日后会有的结局都告诉王了。这个梦是确实的，梦的意思也是准确的。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向但以里下拜，又下令向但以里献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里说，你们的真主真是超绝各种神明的万王之王，又是显明隐秘事的，因为你能把这隐秘的事显明出来。于是王提升但以里，赐他许多贵重的礼物，使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长，管理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但以里向王请求，王就委派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政务，但以里却在朝中侍立。先知书但以里卷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座金像，高60肘，宽6肘，竖立在巴比伦省的杜拉平原上。尼布甲尼撒王派人召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审判官和各省所有的官员，要他们参加尼布甲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于是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审判官和省内所有其他的官员都相聚起来，参加尼布甲尼撒王为所立的像举行的揭幕典礼。他们都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官大声呼喊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呐，这是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一听见号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伏伏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凡不伏伏下拜的就要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一听见号角、笛、琵琶、弦琴、竖琴 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向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下拜。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前来污蔑控告耶胡达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您曾下令凡听见号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声音的人都要匍匐向金像下拜，凡不匍匐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但有几个耶胡达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政务的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会你的命令，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甲尼撒勃然大怒，嘱咐人把沙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带来，他们就被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真的不侍奉我的神明，也不向我所立的金像下拜吗？现在如果你们想清楚，一听见号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和各种乐器的声音，就匍匐向我所做的像下拜，那还可以；如果你们不下拜，就要立刻扔在烈火的窑中，哪里有神明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回答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无需回答你。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真主必能拯救我们。王啊，他会拯救我们脱离烈火的窑和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明，也不向你所立的金像下拜。当时尼布甲尼撒向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大发烈怒，连脸色都变了，嘱咐人把窑烧热，比平常猛烈七倍，又嘱咐他军队中几个最精壮的士兵把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于是这三个人穿着外袍、长裤、缠头巾和身上其他的衣服被绑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由于王的命令紧急，窑又烧得非常猛烈，那些把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抬起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而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这三个人仍被绑着落入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惊奇，急忙起来问他的谋臣说：我们绑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是的。王说：但是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绑着，在火中走来走去，也没有受伤，并且那第四个的样子好像神明之子。于是尼布甲尼撒靠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真主的仆人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啊，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那些总督、总监、省长和王的谋臣都聚拢来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烧坏，身上也没有火烧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真主是应当称颂的，他派遣信使拯救那些托靠他的仆人，他们违抗王的命令，宁愿舍命，除了自己的真主以外，不肯侍奉礼拜任何其他的神明。我现在下令，无论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凡说话得罪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真主的，将被碎尸万段，他的家也将成为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明能这样施行拯救。于是王在巴比伦省提升了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先知书但以理卷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向住在全世界的各国、 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宣告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把至高的真主向我所行的显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显迹多么伟大，他的奇事多么有力，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统治直到万代。我尼布贾尼撒安逸地住在家中，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所见的梦幻和我脑海中出现的真梦都使我惊慌。我就下令把巴比伦所有的智慧人都带到我面前来，要他们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于是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和占星家都进来，我当面把那个梦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最后，那照我的神明的名字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里来到我面前，他里面有神圣神明的灵，我就把梦告诉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面有神圣神明的灵，没有什么隐秘的事能难倒你，因此你要把我梦中所见的真梦和梦的意思告诉我。我躺在床上时脑海中所见的真梦是这样，我看见大地中间有一棵树，十分高大，那树健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大地尽头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在它下面歇息，空中的飞鸟栖宿在它的枝头上，各种生物都从它得到供养。我躺在床上，在我脑海出现的真梦中，我看见有一位瞭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大声呼喊，这样说，你们要砍下这树，削断枝子，摇落叶子，打散果实，把树下的走兽赶散，把树枝上的飞鸟赶走。然而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使它像走兽一样在地上的草丛中得它的份额，使它的心改变，不再是人的心，给它一个兽心，让它经过七年的时期。这是瞭望者宣告的裁决，是圣者颁布的决定，好让世人都知道，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甚至立最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就是我尼布贾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沙撒，你要把这个梦的意思告诉我，因为我国中所有的智慧人都不能把梦的意思向我说明，只有你能，因为你里面有神圣神明的灵。于是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里惊愕片刻，他想到的事使他惊慌。王对他说，伯提沙撒，别让这个梦和梦的意思使你惊慌。伯提沙撒回答说，我的主人啊，愿这梦归给憎恨你的人，梦的意思归给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健长而且坚强，高达于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它的叶子美丽，果实繁多，所有的生物都从它得到食物，野地的走兽住在它下面，空中的飞鸟栖在它的枝头上。王啊，你就是那棵树，越来越伟大坚强，你的威势渐长，高达于天，你的权力直到大地尽头。王既然看见一位瞭望者，就是圣者，从天上下来说，你们要砍下毁坏这棵树，树根的鱼干却要留在地上，用铁和铜的链子围住，留在野地的青草中，使它被天露滴湿， 使他的份额和野地的走兽一样，直到他经过那七年的时期。王啊，梦的意思就是这样，朕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至高者的裁决，你将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一起住，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被天路滴湿，要经过七年的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瞭望者既然嘱咐要留下树根的鱼干，所以等到你承认上天的至高者是掌权的，你的国家就会再次归你。因此王啊，请你接纳我的劝告，施行公义，断绝罪过，慈悯受欺压者，断绝罪孽，你的平安或者可以延长。这一切事都在尼布贾尼撒王身上实现了。过了12个月，王在巴比伦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他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做我的京都，为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还没有说完，就有声音从天上传下来，说，尼布贾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王权被剥夺了，你要被赶逐，离开人群，和野地的走兽一起住，你要像牛一样吃草，要经过七年时期，等到你承认至高者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家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立刻就应验在尼布贾尼撒身上，他被赶逐，离开人群，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路滴湿，直到他的头发长得像鹰毛，指甲像鸟爪。那日期满了，我尼布贾尼撒抬头望天，我的理智恢复过来，我就称颂至高者，称颂尊崇活到永远的真主，他的统治永无穷尽，他的国度直到万代，地上所有的居民对他来说都是虚无，在天上的万军中，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地上的居民中也是这样，没有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那时我的理智恢复过来，为我国家的光荣，我的威严和光辉也都恢复过来了，我的谋臣和官员仍来求见我，我的王权重新建立，我的权势越发增加，现在我尼布贾尼撒赞美尊崇荣耀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正确，他所做的也都公平，行为骄傲的他都能贬低。先知书但以理卷第5章。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位大臣大摆宴席，他和他们一起喝酒，伯沙撒喝酒欢畅的时候，下令把他先祖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好让他和他的大臣妻子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于是人们把从耶路撒冷圣殿里，就是真主的殿里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和他的大臣妻妾妃嫔就用这些器皿喝酒，他们喝酒赞美那些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明。当时忽然有人的手指出现，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就脸色大变，心意惊慌，两脚无力，双膝颤抖相碰，王大声呼喊，嘱咐人把那些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以及占星家 都领进来。王对巴比伦的智慧人说，谁能读这文字，又能向我解释他的意思，他将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于是王所有的智慧人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意思向王说明。伯沙撒王就非常惊慌，脸色大变，他的大臣也都不知所措。太后因王和他的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会的大厅，对王说，愿王万岁，你的心意不要惊慌，也不要脸色大变。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面有神圣神明的灵，你先祖在世的日子，发现此人有拙见，有聪明，有智慧，好像神明的智慧一样。你先祖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先祖，曾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以及加勒底人和占星家的领袖。这都是因为在这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有知识，有聪明，能解梦，释谜语，能解答难题。这个人尼布甲尼撒王曾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现在可以把但以理招来，他将能解释墙上文字的意思。于是但以理被带到王面前，王问但以理说，你就是我先王从耶胡达掳来的耶胡达人但以理吗？我听说你里面有神明的灵，有拙见，有聪明，有高超的智慧，现在智慧人和用法术的都被带到我面前了，我要他们读着文字，把文字的意思向我说明，可是他们都不能解释这文字的意思。我听说你能解释异梦，也能解答难题，现在如果你能读着文字，把他的意思向我说明，就会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礼物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也要把意思向王说明。王啊，至高的真主曾把国位、权势、光荣和威严赐给你先祖尼布甲尼撒，因真主所赐给他的权势，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要杀谁就杀谁，要谁活着谁就能活着，要提升谁就提升谁，要贬低谁就贬低谁，但他心高气傲，妄自尊大的时候，就从国位上被赶下来，他的尊荣也被夺去，他被赶逐，离开人群，他的心便如兽心，他和野驴一起住，像牛一样吃草，身体被天路滴湿。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真主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谁就立谁执掌国权。伯沙撒，你是他的子孙，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逊，竟高抬自己，敌对天上的主，使人们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来，你和你的大臣、妻子、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你又赞美那些不能看见、不能听见、什么都不能知道，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明，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的气息和那掌管你所有的生命和前途的真主。因此有手从真主那里伸出来写了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文字的意思是这样，米尼就是真主已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使国运终止， 提克勒就是你被撑在天平上显出你的缺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于是博沙撒下令，就有人把紫袍给但以里穿上，把金链戴在他的脖子上，又宣告他在国中掌权，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人的王博沙撒被杀，马代人大流士夺取了加勒底国，那时他62岁。先知书但以理卷第六章。大流士按自己的心意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他又在这些总督之上设立3位总理，但以理是其中之一，监管总督的工作，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各方面都比其他的总理和总督优胜，王有意立他治理全国。于是这些总理和总督在但以理治国的事上寻找把柄控告他，只是不能找到任何的把柄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可靠，他们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和过失。那些人就说，如果我们要控告着但以理，就只有在他真主的戒律中去找把柄。这些总理和总督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所有的总理、总监、总督、谋臣和省长一起商议，请王立一条法律，实施一道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如果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祈求，就要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签署这份文告，使禁令不能更改。按照马代和波斯的法律，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于是大流士王签署了这禁令文告。但以理知道这文告签署了以后，就上到自己家里楼顶上的房间，这房间的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开着。他一天3次双膝跪下，在他的真主面前祈求感赞，像往日一样。那些人相约前来，看见但以理在他的真主面前祈祷恳求，他们就来到王面前，提起王的禁令，说，你岂不是签署了禁令，无论何人在30天内，王啊，除了向你以外，如果向任何神明或任何人祈求，就要扔在狮子坑中。王回答说，确有此事，按照马代和波斯的法律，这样的禁令是不能废除的。于是他们对王说，王啊，在被掳的耶胡达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会你的命令，也不理会你签署的禁令，竟仍1天3次向他的真主祈求。王听见了这话，就非常愁烦，他定意要搭救但以理。直到日落的时候，他还在设法营救但以理。那些人就相约前来见王，对他说，王啊，你该知道，根据马代和波斯的法律，王所立的禁令和法律都是不能更改的。于是王下令，就有人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愿你常常侍奉的真主搭救你吧。有人搬了一块石头放在坑口，王又盖上自己的印玺和大臣们的印鉴，使惩办但以理的事不得更改。王回到宫里，整夜没有吃东西，也不要任何娱乐解闷，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天一亮，王就起来，急忙到狮子坑那里去。 他接近坑边的时候，就用哀痛的声音呼唤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活真主的仆人但以理啊，你常常侍奉的真主能搭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真主派遣了他的信使，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没有伤害我，因为我在真主面前是清白的。王啊，在你面前我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王就非常高兴，嘱咐人把但以理从坑里拉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拉上来，他身上一点损伤也没有，因为他信靠他的真主。王下令，就有人把那些污蔑控告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妻儿都一起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下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把他们所有的骨头都咬碎了。后来大流士王写信给住在全世界的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下令，我所统治的全国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真主面前战惊恐惧。他是永活的真主，他永远长存，他的国度永不灭亡，他的统治直到永远。他搭救人，拯救人，他在天上地下施行显迹奇事，他搭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爪。于是这但以理在大流士做王的时候，和在波斯人居鲁士做王的时候，事事顺利。先知书但以理卷第七章。巴比伦王伯沙撒第一年，但以理躺在床上时，他做了一个梦，脑海中出现了真梦，他就把那梦记录下来，把事情的重点述说出来。但以理说：在夜间的真梦中，我看见天四面的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它。我又看见另一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的身躯，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他说：起来，吃大量的肉吧。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只兽像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力给了它。后来我在夜间的真梦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它有大铁牙，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它有十个脚。我正在思考这些脚的时候，看见脚的中间长出另一个小脚来，在这小脚前面有三个先前的脚连根被拔起来。这小脚有眼，像人的眼，又有一张说夸大话的嘴。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 势力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了，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因那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埋体被毁，扔在烈火中。至于其余的三只兽，他们的权力都被夺去，他们的生命却得到延长，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真梦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到了权力、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力是永远的权力，是不能废掉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我脑海中出现的真梦使我惊惶。于是我靠近其中一位势力者，问他有关这一切事的实情，他就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些事的意思。他说，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但至高者的圣民将要取得国权，拥有该国，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想知道有关第四只兽的实情，它和其他三只不相同，十分恐怖，有铁牙钢爪，它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我又想知道有关它头上的十个角，和那另长出来的小角，以及那三个在这小角前面倒下的角的实情。这小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嘴，它的形状比它的同类更威猛。我继续观看，看见这小角和圣民交战，战胜了他们，直到万古长存者来到，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那位势力者这样说，那第四只兽就是世上将有的第四个国家，和其他各国都不相同，它要吞吃全世界，践踏咬碎全世界。至于那十个角，就是从这个国中将要兴起的十个王，在他们以后将有另一个王兴起，和先前的王都不相同，他要制服三个王，他要说话抵挡至高者，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又想改变节期和戒律，圣民将交在他的手中一载、二载、半载，但审判要开始，他的权力将被夺去，他将被毁坏灭绝，直到永远。那时国度、权力和普天之下万国的大权都要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有掌权的都要侍奉他、顺从他。这件事到此完毕，我但以理心中十分惊惶，脸色也变了，但我把此事放在心里。先知书但以理卷第八章。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在先前显给我的真梦之后，又有一个真梦向我但以理显现。我在真梦中观看，看见自己在以兰省舒山城堡里。我在真梦中继续观看，看见自己在乌来河的岸边。我抬头观看，看见一只公绵羊站在河边，它有两个角，两个角都很高，但高低不一。 那较高的角是较迟长出来的。我看见那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撞去，没有走兽能在他面前站住脚，也没有能拯救脱离他手的，他任意而为，狂妄自大。我正在思考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走遍全天下，快得脚步沾尘。这山羊两眼之间有一个显眼的角，他走到我先前所看见站在河边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那里去，愤怒地向公绵羊猛力冲去。我看见公山羊靠近公绵羊，向他发怒，撞击他，折断他的两个角。公绵羊在他面前站不住脚，他把公绵羊撞倒在地上，又用脚践踏他，没有能拯救公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公山羊非常狂妄自大，但在他强盛的时候，那个大角被折断了，在大角原来的地方有四个显眼的角向天的四方长出来，从这四个角中的一个角又长出一个小角来，这小角向南、向东和向荣美之地不断强大起来，它渐渐长大，高级天象，把一些天象和星星摔落在地上，用脚践踏。它狂妄自大，要高级天象之君，它废除献给天象之君的长线牺牲，又拆毁他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圣民连同长线的牺牲都交给他，他把真理丢在地上，任意而为，凡事顺利。我听见一位圣者在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他，这个关于废除长线的牺牲和引致毁坏的罪过，以及践踏圣所和圣民的真梦，要到何时呢？他对我说，要到2300个晚上和早晨，圣所才得到洁净。我但以理看见了这真梦以后，就想明白它的意义。忽然有一位外貌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从乌来河两岸之间有人的声音呼喊着说，吉卜利勒啊，你要使这个人明白这真梦。他就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来到的时候我就害怕，脸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这真梦是关于末后的时期的。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沉睡了，脸伏在地，他触摸我，使我站起来。他说，看哪，我要告诉你在真主愤怒审判的后期将要发生的事，因为这是有关那末后的定期的。你所看见那有两个角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多毛的公山羊就是希腊王，那两眼之间的大角就是第一个王。至于代替那折断了的角，在他原来的地方长出来的四个角，就是四个要从他的国中兴起的王国，只是没有他的权势。在这四国的后期，犯罪的人恶贯满盈的时候，将有一个面貌凶恶的王兴起，他诡计多端，他的权势强大，却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他要造成惊人的毁灭，他任意而为，凡事顺利。他要毁灭有强力的，又毁灭圣民，他用诡计取胜，他心里狂妄自大，他将趁人不备之时毁灭多人，他要起来攻击万军之军，最后被毁灭，却非因人手。关于所说2300个晚上和早晨的真梦是真的，但你要把这真梦封住，因为那是关于将来许多日子。我但以理精疲力竭，病了几天，后来我起来办理王的事务， 但我仍因着真梦惊骇不已，不明白他的意思。先知书，但以理卷，第九章。马代人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被立为王，统治加勒底国的第一年，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主临到先知耶利米的话，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是70年。于是我转向主真主，封斋，披麻蒙灰，通过祈祷和恳求寻求他。我向主我的真主祈求认罪，说：主啊，伟大可畏的真主，您向那些爱您遵守您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您，偏离了您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您的仆人先知们，他们奉您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主啊，您是公义的，我们满面羞愧，正如今天的光景。我们耶户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被您赶逐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众人，都因对您不忠而满面羞愧。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都满面羞愧，因为我们得罪了您。虽然我们背叛了主，我们的真主，他仍是满有慈悯和恕饶。我们没有听从主我们真主的话，没有遵行他通过他的仆人先知们向我们颁布的戒律。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您的戒律，偏离了您，不听从您的话。因此，真主的仆人穆萨的戒律上所记载的诅咒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确实得罪了真主，他实现了他的预言，按他向我们和那些治理我们的官长所说过的话，使大灾祸临到我们身上。耶路撒冷所遇到的灾祸是在普天之下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切灾祸是按穆萨的戒律上所记载的，临到了我们身上。但我们仍没有恳求主我们的真主施恩，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您的真理。所以主随时准备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主我们的真主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却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真主啊，您曾用强而有力的手把您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使您自己得到了名望，好像今天一样。现在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您按您的一切公义，使您的怒气和愤怒转离您的城市耶路撒冷，就是您的圣山。因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耶路撒冷和您的子民成了在我们四周的人羞辱的对象。现在，我们的真主啊，求您承领您仆人的祈求和恳求。主啊，为了您自己的缘故，使您的脸光照您这荒凉了的圣所。我的真主啊，求您侧耳而听，睁眼垂顾我们的荒凉和那称为您名下的城市。因为我们向您恳求，并不是因自己的义，而是因您的大慈悯。主啊，求您承领，主啊，求您赦宥，主啊，求您应允而行。我的真主啊，为了您自己的缘故，求您不要延迟，因为您的城和您的子民都是称为您名下的。我还在说话、祈求、承认我的罪 和我同胞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真主的圣山向主我的真主恳求的时候，我还在祈求说话的时候，我先前在真梦中所见的那位样貌像人的吉卜利勒，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快速地飞到我面前来。他向我解释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真梦，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真梦和预言，并且高抹至圣所。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将有7个期，又有62个期。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要重新建造起来，那是一段困苦的时期。62个期以后，受膏者将被剪除，一无所有，那将要来的领袖的人民要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要像洪水而来，将有战争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1期之内他要和许多人坚立盟约，1期之半他要使献牺牲和供物终止，他要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偶像，直到指定的结局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先知书但以理卷第10章。波斯王居鲁士第3年，有一个信息启示给那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信息是真的，是关于一场大战争。但以理明白这信息，了解这真梦。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我也没有用膏油抹身，整整3个星期。正月24日，我在底格里斯大河边的时候，我抬头观看，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纯金带，他的身体像水苍玉，面貌像闪电的样子，眼睛像火把，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闪耀，说话的声音像群众呐喊的声音。只有我但以理看见这真梦，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没有看见，不过他们却异常惊慌，逃跑躲藏起来了，因此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我看见了这大真梦，就全身无力，脸色大变，一点力气都没有，我却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我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就沉睡了，脸伏在地。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勉强支撑着要站起来。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应当留意我要对你说的话，你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派遣到你这里来。他和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战战兢兢地站起来。他又对我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自从你第一天决心要明白这些事，又在你的真主面前谦逊自己，你祈求的话已蒙垂听了，我就是因你祈求的话而来的。但波斯国的护卫天仙拦阻我21天，后来有护卫天仙中的一位米卡伊来帮助我，我就把他留在那里和波斯众王在一起。现在我来是要使你明白日后所要发生在你同胞身上的事，因为这真梦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的。他和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脸伏在地，默默无声。忽然有一位像人的 摸我的嘴唇，我就开口和那站在我面前的交谈，说：我的主人啊，因着真梦我非常痛苦，毫无气力，我主人的仆人怎能和我的主人说话呢？我现在全身无力，没有气息。那位像人的在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哪，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大胆。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刚强起来。于是我说：我的主人请说，因为你已使我刚强了。他说：现在我要回去和波斯的护卫天仙作战，我一离开，希腊的护卫天仙就要来。但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吗？我来是要把那记录在真理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护卫天仙米卡伊莱之外，没有一个帮助我，和我一起抵挡他们。
先知书，但以理卷，第十一章。马代人大流士王第一年，我曾经起来帮助米卡伊莱，使他坚强。现在我要把真理告诉你。看哪，在波斯还有三个王要兴起，第四个王将非常富有，远超过所有的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以后，就会煽动民众攻击希腊国。后来将有一个英勇的王兴起，他要执掌大权，任意而为。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家就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代，国势也不及他掌权的时候，因为他的国家要被拔出，归他后代以外的人。南方的王将强盛，他的将领中将有一个比他更强盛的，这个人将掌权，他的权势很大。过了多年，南方王的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去修好，他们要互相结盟，但这女子的势力将保持不住，王和他的势力也站不住脚。他连同那些带他来的，那生他的和那帮助他的，都被交出处死。但这女子的本家将另有一个儿子兴起，继承父位，他要来攻击北方王的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堡垒，攻打他们，而且得胜。他又把他们的神像、铸成的偶像，连同金银的宝器，都一同掳掠到了埃及去。此后数年之久，他不再去攻击北方王。后来北方王将侵入南方王的国土，然后撤退归回本国。北方王的儿子们要备战，召集大军，这大军前进如洪水泛滥，横扫南方王的国土。之后他又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堡垒。南方王将大怒，出来和北方王交战。北方王要摆列大军，但这大军将交在南方王的手里。这大军被扫除以后，南方王就心高气傲，他虽然使千万人倒闭，他的胜利却不能持久。北方王将再次招聚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率领装备好的大军前来。那时将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同胞中的凶暴人要挺身而起，要使那真梦应验。 但他们将失败。北方王要来，堆土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力将抵挡不住，甚至精锐的部队也无力抵抗。那来攻击南方王的将任意而为，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站住脚。他要站在那荣美之地，手握毁坏之权。他决意倾全国的力量而来，但他先和南方王修好，把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好毁灭南国。可是他的计划没有成功，他自己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后来他要转向沿海的岛屿，夺取了许多海岛，但有一个将领要制止他的骄横，并且使他的骄横反害其身。于是他转向自己国中的堡垒，终于半跌扑倒，不复存在了。那时将有一个人兴起代替他，此人要派一个横征暴敛的人，为了王国的荣华走遍全境。可是不多几日，这个人就会被毁灭，不是因为愤怒，也不是因为战争，将有另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来代替他。虽然人们未曾把王国的尊荣给此人，这个人却趁人不备的时候来到，用奉承的话夺得了王国，将有无数的军兵在他面前向洪水冲没，并且溃败。订立盟约的君王也要这样。他结盟以后就行事诡诈，他虽然只有少数的国民，却渐渐强盛起来。他将趁人不备的时候侵入省内最富庶的地区，做他列祖和他列祖的祖先所未曾做过的。他把侵略之物和财物分给自己的部属，又要设下计谋攻打堡垒。只是这都是暂时的，他要竭尽全力，鼓起勇气，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要带领极强大的军队奋起还击，却抵挡不住，因为有人设下计谋陷害南方王。那些共享御膳的人要毁灭他，他的军队将被冲没，受重伤而倒闭的很多。至于那两个王，他们都存心不良，他们同桌吃饭也彼此说谎，他们的阴谋却不成功，因为要到了指定的时候，结局才会来到。北方王将带着大批财物返回自己的国土去，他的心既然反对圣约，就任意而为，然后返回自己的国土去。到了指定的时候，他要回来，再侵入南方的王国。不过这次的情况却不像前一次，因为基提的战船要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他又恼恨圣约，任意而为。他要回来，听取那些背弃圣约的人的建议。他的军队要起来，亵渎圣殿，就是那堡垒，废除长线牺牲，又在殿里设立了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偶像。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要用奉承的话败坏他们，但认识真主的人民将刚强行事。民中的智慧人必使许多人明白是非， 但他们将有很多日子倒在刀剑之下，或被火烧，或被掳去，或被抢掠。他们扑倒的时候会得到一些援助，将有许多人用奉承的话要和他们联盟。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锻炼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雪白，直到末了。因为要到了指定的时候，结局才会来到。那个王将任意而为，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明，又说一些怪诞的话，攻击超绝各神明的真主。他将行事顺利，直到真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定会实现。他将不尊重他列祖所拜的神明，也不尊重妇女所爱慕的神明。无论什么神明，他都不尊重，因为他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礼拜堡垒的神明，用金银宝石和各种珍宝去礼拜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明。他将得到外族神明的帮助，攻破坚固的堡垒。凡承认他的，他就使他们大得尊荣，又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并且把土地分给他们做赏赐。到了末期，南方王要和他交战，北方王将带着战车、骑兵和大批战船，像暴风一般来到他那里。他要侵入各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他也必侵入那荣美之地，将有许多国倾覆。但那些以东人、摩押人和亚门人的首领将被拯救脱离他的手。他要伸手攻击各国，埃及地也不能逃脱。他要掌管埃及的金银宝藏和一切珍宝。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要追随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将有消息传来，使他惊慌。他就在烈怒之下出兵，要把许多人杀尽灭绝。他要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支搭如宫殿一般的帐篷。然而他们的结局来到，将没有人能帮助他。
先知书，但以理卷，第十二章。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仙米卡一来，就要站起来，并且将有患难的时期，是建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过的。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会得到拯救。将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得永生，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些有智慧的要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那些使许多人归义的要发光，如同星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直到末期都要隐藏这些话和密封此书。将有许多人为了增长知识而到处奔走。我但以理观看，看见另有两个天仙，一个站在河岸这边，一个站在河岸那边。有一个问那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的人说，这些奇异事的结局几时才到呢？我听见那身穿细麻衣站在河水之上的人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盟誓，
说要经过一载、二载、半载，在他们完全粉碎圣民势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要完成。我听见却不明白，我就问我的主人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回答，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隐藏密封，直到末期。许多人要洁净自己，使自己洁白，并且被熬炼，可是恶人仍然作恶。所有恶人都不明白，只有那些使人有智慧的才能明白。从废除长线牺牲并设立那使大地荒凉的可憎之相的时候起，将有1290天，一直等候到1335天的那个人是有福的。至于你，要等到末期，你要安歇，到了末日，你要起来承受你的份额。